看见各宗各派、各大宗各派，没有个地方你看不见这个金钱派的影子。所以是金钱派带来两次大的复兴。那么不光这样，他们把人送到远方去。好，那现在我特别要注意讲的就是圣洁运动那一段，那个很重要，因为那个和我们像刚才等一下要讲的有关系。那么圣洁运动呢，很自然的就是接着什么呢？就是接着英国的，明白吗？那么英国那个时候的圣洁运动开始的时候，慢慢就产生了拿撒勒人会，然后又产生了救世军。就意思说你越属灵，你的高这个位阶越高，明白吗？如果你刚刚进去，大概是上位，等他再属灵一点就变成上校，再属灵变成上将。所以你就要看那个官阶，你觉得这个人属灵不属灵啊？好，这是救世军呢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这些人都是圣洁派，他们真正追求圣洁。那么就是因着这个大复兴的缘故，所以你看见圣洁运动在英国马马虎虎，但真的到了美国现在认真起来了。你看这些人真的追求圣洁，他们觉得这是圣洁。那么当然你要给路才行，明白吗？第一个你明白真理，第二个你有精力，但是问你路在什么地方，你可以行，你不知道往哪里走啊。所以最早的时候呢，其实呢我们知道是威斯里约翰给一些路，但是威斯里没有太大的把握。好，那么现在呢这些人都是跟随威斯里约翰的人。那么威斯里约翰，那么他听说什么呢？听说威斯里约翰说呢，这个我们现在呀，如果要这个圣灵大做工的话，那我们一定会得到什么第二次的 blessing， 第二次的祝福。我们得救那一天是第一次的祝福，那是称义，但成圣呢一定经过第二次的祝福。那么如果经过第二次的祝福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一定有一种经历，刻骨铭心的经历，就像你当初怎么得救一样，明白吗？所以你一定在你一生里面有一个戏剧化的经历，是个完全不平凡的经历。那么这个经历一经历以后，那么这个是你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口了。所以如果你要得着第二次的经历，如果你真的有 second blessing， 有第二次祝福的话，那有什么结果呢？就是忽然间一夜之间你的罪根就拔出来了，你就再也是没有罪了，明白吗？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传你今天在那里讲追求圣洁，你明白这些人都蒙恩得救了，不光得救啊，光得救是因信称义啊，这样因信成圣。那如果你要叫这些人因信成圣，你应该怎么做呢？那所以现在你一定要怎么样呢？一定要告诉他们，你要接受第二次的祝福。那第二次祝福什么好处呢？就是罪根拔出来。那你本来为罪所苦啊，你巴不得有一天像牙齿一样蛀掉了，然后拔出来就完了嘛，就好了，就换一个牙齿就好了。所以他们现在觉得说，哦，现在好了，今天我如果要得救，我就要把罪根拔下就好。所以他们就等候呢，就希望有一天到的时候，这个罪根就拔下来。那么好，你怎么样罪根拔下？你怎么会得着第二次的祝福？所以你看是路的问题，明白吗？不是真理，也不是生命，真理、生命都没有问题。现在是路，道路在什么地方？路在什么地方？好，所以这些没有路，那也有领路的人，那是不是瞎子领瞎子是另外一件事情？那现在不管怎么样，现在有人就把路讲出来了。那么这个讲出来是有根有据的，是根据英国所做的，所以告诉我们说，现在呢，我们应该要怎么样？应该要第二次的祝福。那第一次的祝福是一个信，第二次的祝福呢应该要顺服才对，是不是？如果顺服的话呢，最重要的表现是你要把自己奉献给主。所以你要得到第二次的祝福要奉献，要把自己完全献上。那完全献上以后呢，那么然后当然如果你把凡祭献上，你就等候火是不是从天上降下来啊？火若从天上降下来，要是神悦纳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在你的身上呢，一定好像有火一样，好像火热起来一样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你真的经历那个经历以后，那么你就知道说你的罪根就被拔掉了，明白吗？那这是当时这样说。后来人家告诉我们说，诶，他们读圣经，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圣经告诉我们是高圣高油啊，是不倒在肉体上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这节圣经呢？如果有的话，那么好，很清楚。那么你怎么知道你今天得着第二次那个祝福呢？如果你把自己献上，然后圣灵充满你，如果圣灵充满你，就表示什么？表示这个圣膏油没有倒在肉体上啊，就表示什么？你的罪根就被拔掉了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你就没有罪了。所以灵恩运动、圣灵的运动是什么？可以说是圣洁运动的副产品。 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到了第二十一世纪，特别在洛杉矶各地所发生的事，你只知道那个灵恩运动是从哪里来的，是因为大家追求圣洁来。所以起头不是追求说方言，不是，不是，起头真的爱主。你看见吗？一个基督徒做了半天不像样子，一个基督徒做了半天，你看见光会讲，结果呢根本表现都不是，明白吗？你家里的人说你属灵才真的属灵啊，你在聚会里面大家当然每个都属灵，个个都像约瑟，个个都像玛利亚，但是你知道吗，如果家里有一个人说我爸爸属灵，那你真的属灵，有个人说我妈妈属灵，你真的属灵吗？明白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诚实，我们到底做基督徒是演戏呢，戴假面具呢，还是真的？所以你看这些人都是认真的，这是非常非常认真，他们有一个祷告，有一个盼望，就是希望有一天他们真的罪根拔掉了，这是他们最大的盼望。所以我在这里没有写，我这里应该没有写，有一个弟兄运动，有一个人是我讲过，就是第一个做牧师的叫艾昂塞，艾昂塞英文叫，中文叫艾昂塞，昂是高昂的昂，塞是比赛的赛，艾昂塞就是 IRONSTSIDE。 那么他呢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有一套的啊。那么好，这我们说过，这位弟兄是他第一个做牧师的，从弟兄会里出来做牧师，然后他把达比的丰富呢就介绍给大家，那么就是那一套。那么艾尔赛的有个经历，他还没有做，还不是弟兄会以前，他是救世军的。那么救世军呢，我们知道说他那个时候当然觉得位阶最小，因为他还很小嘛，年纪很小什么的，但是他总是不满意自己，他总觉得自己脾气太大，总觉得自己得罪这个人得罪那个人，所以他觉得他要追求圣洁，他祷告没有用，怎么样都不行。所以呢后来最后他追求，他觉得他应该要怎么样，要得着什么，得着这个第二次祝福，所以他真的把自己奉献给主，做了半天都没有用。所以后来有一天他觉得我现在一定要想个办法，他坐个火车，买个火车票，就到一个旷野地方去。那到了旷野的时候，圣灵果然做工了，那真的叫他有一个经历，这个他说不出来的经历，他觉得那一次他过关了，那一次呢果然把罪根拔出来了，他好高兴啊，他想着从现在开始他不会再犯罪了，明白吗？所以他就回去了，回去呢他继续服侍，久了以后他发现他脾气又回来了，那脾气又回来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他就很难过啊，他说我您看我不是罪根拔出来，怎么罪根还在呢？所以后来就问比他更长进的人，长进就安慰他，他说不要紧了，这是软弱，这不是罪啊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把所有的罪都变成软弱，你就很简单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很清楚啊，你看年轻人有的现在传名很多都不讲罪的，明白吗？很多都不讲罪，今天在美国也这样，对年轻人不讲罪的，那怎么可能呢？所以你要安慰人，你要给人鸦片，很简单的，明白？你告诉他这是软弱，那么好了，那么好，哎，没有错啊。那软圣经说，你罪是拔掉，但是还是有软弱啊。所以呢，这样他又安慰了一阵子，久了以后他不行了，他觉得不行，我这个人不对，我这个人不真嘛。后来有人看他太认真了，告诉他说，你恐怕太累，你要休息一下。那么原来他们这个这个什么，他们这个。救世军呢，他们有一个养老，有一个疗养院，这个疗养院专门为了像他这样的人，你知道吗？太紧张了，到时候不行了，去休息一下，所以后来他就去了。到医院里面去一看呢，所有比他位阶高的都在那里面，他心里想说，他本来以为他是最不行的，结果这些最属灵的通通在那个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结果后来就在那个疗养院里面读了一本书，是弟兄会的书，他就得到释放。他就知道是释放了，他就说没有这件事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没有罪的完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不是说你在聚会里不受感动，你看那个时候在所谓的 camp meeting 里面大家都受感动，每一个人你看你们都得着释放。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呢，你知道有两个人，这两个人呢当初呢是参加弟兄会的，但是后来呢就因为参加弟兄，那么后来他自己就在这个 camp meeting 里面就复兴起来了，那么好了，他们就得到释放了。所以后来这个姊妹呢就写了一本书，就是基督徒快乐生活的秘诀，你还记得吗？那个作者，那么这个应该是也是我们101本书里面的。但是很不幸的就是这个姊妹是最不快乐的， 你写基督徒快乐的秘诀应该是最快乐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应该是这样，是不是？但是结果呢，那个应该是 Hannah Smith 对吧，是 Hannah Smith 啊，是有没有第几个看得到吗？92，对对， Hannah Smith， 对，没有错， Hannah Smith。 那 Hannah Smith 呢，我们知道她跟她丈夫，她丈夫呢不要忘记，她丈夫不是个传道，她丈夫是一个生意人，做的很大的生意，我忘记了是玻璃厂还是什么厂，是很大的生意。结果他们两个人呢就在那种在这个大会里面就得到复兴，得到复兴以后呢，神用他们两个，所以到处呢他们就传讲这个得胜的秘诀，就是快乐的秘诀，就是胜过罪的秘诀。好了，那结果呢他们就受邀请，因为太有名了嘛，他们到处走走走，太有名了，所以最后呢就被英国人请去了。那英国人请去，那个时候的情形是什么样？那我现在讲的是差不多是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是差不多是1875年前的10年之间，1875就是后1/4的前面大概10年左右的情形，那个时候发生在这些事。然后呢你知道这些两个人，两个美国人呢就被请到哪里去，就被请到这个英国去。那么请他的人不要忘记都是重量级的人物，这些人都是传道人了，而这些人都是改革中的人，都是改革运动的人，他们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没有错，真理告诉他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但他们看看自己的行为他们不满意，有人怀疑说我到底有没有得救，我如果这样，我如果得救了为什么这个样子。那么问题在这里了，如果是平信徒没有关系，这些都是牧师啊，都是牧者啊，而且这些都是带领别人的人，如果带领别人的人你都不圣洁，那么你怎么带领别人呢？所以那个时候圣灵啊的确在英国做了一些工作，就是说在这些传道人中间有个很大的决心。那么到时候没有路了你怎么办呢？如果因为你知道吗，我再说这些英国传道人10个有9个，我如果没有，我不绝对不是夸张的，是绝对信仰纯正的，绝对相信那个 Tulip， 尤其是最后一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了，你可以这样讲，你可以这样相信吗？如果你的生活，你的行为，你的动作不是那个样子，那么你怎么能向别人交代呢？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很痛苦，他们要找路，没有路，明白吗？道理他们懂，因为他们讲给别人听了。那么那个时候就是生命来讲，读约翰福音很清楚啊，但是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在我身上就活不出来呢？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就请了他们两个来，请了两个来，起头的时候啊，是我如果没有记错是少数的几个牧师，都是不要忘记都是牧者啊，都是服侍的人在一起。所以不要忘记现在我们所讲的不是一般的，我们讲的美国大复兴是指的一般的弟兄姊妹大复兴，不是，这个是指着什么，有圣品阶级的人，有圣经知识的人，对他们来讲什么都知道，就是里面没有能力，就是里面生命不够丰富。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把这两个请来了，他请来的起都很开心哦，弟兄姊妹觉得很好，他们动作快。英国人其实啊，我本来怎么讲，我有几次到英国去讲学了，不是去开会啊什么的，我后来才发现为什么英国后来赶不上美国，有他道理，他们喝茶喝太多了，他们一定有下午茶，那么上午茶一会儿喝茶，下午一会儿喝茶，一喝不要忘记一喝都是一谈就一个钟头就过去了。所以我到了那个时候我才能想，我说很多时间很宝贵，怎么一喝就喝光了。那不要忘记这个是英国，普通做事呢慢一点，不是那么紧张，因为不是美国人，美国是很紧张，他们不紧张。好了，但是很稀奇，追求圣洁这件事他们没有放松，他们好不容易从美国大西洋那边请了两个美国人来帮助他们，一听根据听他们的见证，他们觉得太好不过，再好不过，很开心。所以那个时候当然他们讲奉献呢，你知道吗，讲奉献，所以那时候有好几首诗歌，那么就像奉献的诗歌，就是所以那个时候叫 Hymn of Consecration。 是谁编的呢？有一个地方叫 Hopkins， 他的太太编的，什么意思，太太编的，那起头不过只有几首，那么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在他们中间慢慢的开始一点复兴。 所以他们一听了以后，他们觉得这是我们所要的，所以马上他们就说我们要找到风景最好的地方，所以到瑞典瑞士去，在瑞士他们有十天在外面，他们好好的在那里有追求。好了，又请他们来，请他来以后，他们觉得很好，所以没有多久以后，他们觉得我们应该很快的就有这样的，我们很快的应该呢就有应该有个特会才可以。特会呢，我们这次要找很多人来，所以后来果然没有多久以后呢，他就召集了一个聚会。那这个聚会呢，是整个欧洲大陆包括英国的通通都来了。那么你知道那次聚会实在很有主的同在，那么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得到帮助。然后最后呢，他们就决定，那都是很快，不要忘记，这都是两三年之内的事情了，就是像势如破竹啊，一下就很快就，后来他们决定说我们马上去，因为他们等不及了嘛，明白吗？他们觉得我们今天一定要找条路，这个才行。所以最后呢，他们就决定在哪里呢？就决定在 Brighton 就是英伦三岛南边的地方，在那里要开个特会。那么那个时候他开大会的时候，一共来多少人呢？来8000人。请大家记得啊，从几个人，然后经过几个。没有多久，两三年之内就变成一个8000人的大会。谁是讲员呢？从美国来的两个讲员，一个是弟子妹，一个是他的先生。好，就在 Brighton 大会的同时，有另外两个美国人到伦敦去。这两个美国人，一个是 Moody， 一个是 Sankey。那么当然 ，Moody 所传对象都是罪人。而这两个在南边呢都是圣人，你明白吗？应该都是圣徒，对不对？应该都是圣人才对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是8000个罪人和8000个圣徒，而且很多都是领袖，很多都是教会里面的人。那请大家记得，负责人，请大家记得，如果今天有一个聚会能够吸引8000个为主服事的人，你就知道是什么光景吗？你知道渴慕到什么地步吗？这8000个服侍神的人就觉得我们没有路了，今天我们没有路了，所以呢，我们来到这里，我们希望能够得着帮助，这是他们的希望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圣灵就在大概是1873年到74年就做这个工作，很奇妙的工作。好，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工作跟美国是不一样的。美国今天呢，你在伦敦能聚集8000人罪人已经不容易，现在8000人已经蒙恩得救了，是蒙恩的罪人，你看见吗？是8000个。他们的难处在哪里？难处就是说我们能说不能行。我们今天明白圣经真理，你说哪个不是改革中，哪个不是这个改革，这个信仰纯正，哪个不是福音派，你说没有一个不是。那个时候没有什么，你知道这些人根本信仰上根本没有问题，他们唯一觉得不满意就是我到底我怎么做我才能够得胜，就是他们的问题嘛。所以他们以为说在那个时候能从他的身上，从这个人身上，他们身上能够得到一些答案。没有想到在那个时候圣灵干预一件事情，因为许多事情你外面看不出来的，明白吗？那么真正圣灵显明的时候，你自然就能够显明一些事情出来。所以刚好就在开会的时候，那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是一团谜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当然里面有原因的，就是哈娜的先生呢，那么据说就在那一次这个特会里面，那么有了一些的软弱。那这些软弱当然是和什么，当然和什么姊妹啊什么这些有关系的。好了，也许是一些风声啊，也许不是真的啊，那不管怎么样，那详细情形我们是不知道的。但是后来我们知道说没有多久以后，我们知道这个先生呢就回到美国去了。然后呢，后来呢 Hannah Smith 也回去了，而且没有多久以后呢，这个先生慢慢他就不行了。那么这位姊妹呢，他本来应该很快乐的，你看他也变成很不快乐的一个姊妹。那么在这里面有一点过程是这样， 等到这个聚会完了以后，你知道他们弟兄们觉得聚会很好，表面上聚会还是很好啊，还是很好。所以呢，他们就决定说，明年1875年，我们要在什么地方，在一个地方，就因为你知道，在靠近英格兰跟苏格兰中间有一个湖区，很多的湖，非常非常漂亮。那有一个地方叫开西 （Cassie）， 那里面有两个湖。所以呢，那个时候啊，刚好在那个刚好在那里这个刚好呢，那里有两个人，一个人圣公会，一个人是贵格会的。你想想看，一个圣公会所代表的是传统的，没有疑问；一个贵格会，当然我们现在已经讲过贵格会的。那么一个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个就是开西运动属灵遗产里面第一个名字就是 Hufford Battersby， 这个是圣公会的。然后 Robert Wilson 呢是什么呢？是贵格会的。我如果忘我记得不错，他的侄女就是 Amy Carmichael， 你记得吗？就是所谓艾美可那个姊妹，她不是写了很多诗吗？很好，比方你怎么没有伤痕，就是她写的嘛。她是印度之兵啊，她是第一个被开西打发出去的。那么这个大概是她的叔叔，还不是舅舅，我搞不清楚，反正就是 Robert Wilson。 那么他们两个就坚决要怎么样，要请他们两个去，但他们不知道说那位弟兄已经被对付了，就是说因为他可能做了一些事情啊，那么然后弟兄们呢就对付他，意思就是说你这样不能再站讲台了，不可以了。那么而且他们不知道嘛，所以他们那个时候以为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所以现在我们应该还有一次聚会是在 Cassie， 在开西特会。如果在开西特会的话，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好了，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希望还有祝福能够临到我们。没有想到那时候圣灵干预这件事情，那么意思就是说，本来呢这两个讲员应该来的，现在不能来了。那么我们知道这讲员不能来了，详细情形我们是不知道的。所以在这里很明显，圣灵告诉这些人说，你们以为说今天得到第二次的祝福，罪根一拔出来一劳永逸，没有这件事情。所以如果那一次他们继续让这两个讲员然后继续的讲下去，那么不要忘记了，那么意思就是说，整个主在英国所做的不过是美国这个大觉醒的延续，就是了。换一句话说，不过是把圣洁运动从那边搬到这边来，就是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那边也许大家缺少知识，但这边个个都是响当当的人物，个个都对神的话很清楚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他们看不清楚，但神看得很清楚。神借助这件事情给我们给他们看见，说不管详细情形到现在我们还是不知道，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的，就是说不可能把罪根就拔掉的。好，那既然他们已经决定有聚会了，那么好，没有这个讲员应该还是可以往前去的。没有想到神开了新的头，是完全崭新的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的的确要把圣洁的路指明给他儿女们看。是不是真的把罪根就拔出来？当然不是。所以从1875年开始，你看在开西每年都有聚会特会，每年都讲罪，每年都讲奉献，每年都讲成圣。那现在很清楚的，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，如果今天从两个的美国人来做了个错误的示范，那么是表示说此路不通呢，还说神的话根本不是这么说的？所以很清楚，你看见从此以后每年，你看见吗？所有全世界最爱主的人通通聚在一起，他们找的讲员是最好最好的讲员。所以你如果注意到的话，你就晓得说里面有好多像有好多的人，像什么 Griffith Thomas 我们讲过 ，Effie Meyer 讲过 ，A.T. Pearson 我们叫皮尔森弟兄啊，还有呢穆安德烈，还有呢宾路易师母，还有呢史考基，还有等等等等。所以你要知道啊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整个我们知道，这个今天在物理界有所谓的诺贝尔奖金，在基础世界没有的。那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是被主大用？你看他是不是被请到开西教会去的？所以尼托生啊，到开西聚会那一次是日本人做讲员， 他呢不过祷告就是了，所以他就被请上去祷告。两国不在交战吗？就那次啊，你一定祷告完了以后，很多人来跟他拉手，他说弟兄，我好多年的问题我今天因着你祷告解决了，那你一定用那个祷告呢还列在那个会议记录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站在那儿再讲预言的。